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我们要念第四章21节到31节。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到31节。我想还是由我来念这一段的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21节到31节。你们这愿立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你生的，一个是自主自妇人生的。然而那使你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在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耶，一耶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伯拉罕在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犯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一段圣经是保罗在跟加拉太教会讲到律法与恩典的一种辩论。当时在加拉太教会里面有一些人，他们说我们要靠守律法，我们要做一些事才能得上帝的喜欢。但是保罗根据圣经，他清楚地看到我们不是能靠自己，我们要靠上帝。保罗讲这一些有什么根据呢？保罗就根据亚伯拉罕这一段东西。可能对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对亚伯拉罕的事情并不是很熟悉，所以我们念的时候会觉得这到底是在讲什么。但是犹太人他们很懂，他们知道保罗所讲的亚伯拉罕的东西，亚伯拉罕的这些故事是在讲什么。特别保罗在这里他是用一个特别的方法，就是用一一的方法来讲解亚伯拉罕的故事。他把亚伯拉罕、撒拉、夏甲、以撒、以斯玛利这五个人代表五个环境，在解释到底我们应该在神面前过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所以保罗是用比喻，用一些象征性的方法来解释这一段，让人知道我们靠恩典到神的面前。保罗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像以撒、亚伯拉罕这一种的情形。那以撒、以斯玛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现在先回来看一下他们两个人到底这两个人各代表什么。我们看一下以斯玛利跟以撒的这个历史背景。我们晓得圣经里面提到亚伯拉罕，他被称为是犹太人的信心之父，犹太人一直以亚伯拉罕为他们的祖先，因为亚伯拉罕就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护照他从乌尔到米索波达米，再到哈兰，到迦南地，神护照他从最东边的米索波达米一直往北，最后停在迦南地。神说神要带领他到神所祝福的地方，亚伯拉罕就这样去了。当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75岁。我们知道以前的人活得比较久啊，亚伯拉罕一共活了175岁。175岁，他75岁的时候蒙召。我用比例的算法啊，如果说175代表70的话，啊，这样好算，那大概他在30岁蒙召，啊，他活到70岁，用现在人的比例是这样，所以他蒙召的时候75岁，应该还算是比较算还，算年壮儿吧，30岁哦，还年轻力壮，上帝叫他出来，他就这样走。当上帝呼召他的时候，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要成为大国。那个时候他只有跟他太太萨拉，但是神因此他说你要成为大国，他就跟他太太再带了一个侄儿罗德，3个人，当然他有很多的牛羊，他有很多的仆人，因为亚伯拉罕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他是非常有钱的，他有很多的牛群羊群，他有很多的仆人，但是他们就是主要的就是3个人，亚伯拉罕、撒拉跟罗德。那他们就这样出来了，神说要成为大国，当然他的后裔要很多，对不对？才能成为大国。神应许他说是的，神说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数都数不清。但是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连一个小孩都没有，神说你要成为大国，但是他没有小孩，他相信神，顺服神就出来了。后来他到了迦南地，10年以后，那个时候他85岁了，他还没有小孩，所以他太太莎拉想了，他说这样吧，我把我的使女夏甲给你，让你可以跟夏甲生孩子。那亚伯拉罕听到这样的话，他了解到这是当代的风俗，当代的社会是这样子的，如果原配没有小孩，就把自己的使女婢女给了丈夫，希望可以生小孩归在自己的名下。亚伯拉罕就这样听了撒拉的话，就做了这样的事，真的夏甲就怀孕了，开始轻看撒拉。撒拉心中就非常的不高兴，他想说夏甲这一个使女太没有礼貌了，怎么可以怀孕以后就轻看撒拉。但是事情就这样成了，所以一年以后86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斯玛利。再过大概10几年，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神再一次对亚伯拉罕说，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说，我已经有一个儿子了，我已经有以斯玛利了。神说不不不，以斯玛利不算你的，我要把我所应许的你一个儿子给你。亚伯拉罕说不行了，没办法了， 他太太莎拉在旁边听了，心中暗笑。圣经说，莎拉心中想说，这怎么可能？我的月经都已经断了，怎么会再怀孕？不可能，不可能。他们心中在想说，上帝开玩笑。神说，是的，你为什么暗笑呢？我告诉你，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真的，神的应许没有一句落空。到了亚伯拉罕100岁那一年，亚伯拉罕从撒拉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撒。当以撒大概2-3岁的时候，有一天撒拉看到他的这个以斯玛利在戏笑以撒。那个时候大概以斯玛利14岁了啊，在欺负这个小弟弟以撒。保罗说以斯玛利在逼迫以撒。撒拉心中就很不高兴，很不高兴，他就对亚伯拉罕说，把夏甲跟以斯玛利赶走。亚伯拉罕心中非常的为难，怎么可以把夏甲跟以斯玛利赶走呢？但是神说，你做了这个事，现在你就让夏甲跟以斯玛利离开。然而神对以斯玛利有一个很特别的预言，神说以斯玛利要强大，成为一个很强的国家。圣经怎么形容以斯玛利？圣经用一个名词来形容以斯玛利，谁知道？圣经说，神说以斯玛利要像什么？圣经说以斯玛利要像野驴一样，驴子，像旷野的那个野驴，很强的，是可以用脚踢人的。结果神的应许就这样成了，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以撒的后裔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以斯玛利的后裔就是今天的亚拉伯人。所以一直到今天，亚拉伯人跟以色列人不断的争夺，争夺的很厉害。亚拉伯人很强，对不对？亚拉伯人很广，很狂大的一个民族，非常强的民族，非常大的一个民族。以斯玛利亚拉伯人也是蒙神自己所祝福，所以他们的地特别产油，对不对？啊，全世界都要向他们买油，全世界好像不能没有亚拉伯一样。这一切是因为亚伯拉罕跟撒拉做错了一件事情。神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国要成为大国。神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子孙、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要像海边的沙。但是亚伯拉罕跟撒拉没有等候神应许成就，结果产生了今天这一个，我们可以说是可悲的一个情形，是一个应该不需要发生的情形，就是这样。那保罗用这个以色列人所了解的故事来解释我们应当怎么做的一个真理。或者你们当中有人说，亚伯拉罕那个时候所做的，到了保罗时代已经有亚拉伯人跟以色列人了吗？是的，那个时候在保罗的那个时代，亚拉伯人还没有像今天的亚拉伯那样强盛，但是那个时候以斯玛利的后裔就已经常常成为以色列人的仇敌，常常敌对以色列人。所以犹太人他们很懂得这一些事情，他们晓得以撒是凭着应许，以斯玛利是凭着血气，以撒是神的方法，神给的，以斯玛利是人的血气，撒拉是用人的方法，他用当时社会的环境、社会的风俗，大家这样做，我也这样做。我们怪撒拉吗？好像不太好，因为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像撒拉一样， 虽然我们所做的不会是像撒拉所做的，但是我们所做的还是会凭血气，照做世界上的方法做事，而没有照圣经的方法做事。以撒是属天的，不是属地的，但是以斯玛利乃是西乃山，是立法，是条例，是捆绑，是合约。今天人在世界上常常就是被人的立法、被人的条约、被人的方法都是被捆绑住，没有自由。属天的是自主的，是自由的。所以保罗说，以撒是代表自主的儿女，以斯玛利是代表为奴的奴隶，服在别人之下，完全受控制，完全没有自由的。我们晓得在奴隶时代，一个奴隶被卖给一个主人以后，这个奴隶结婚生儿养女，子子孙孙都是属那个主人的。不但这样，在犹太人当中，或者在别的民族其实也一样，奴隶根本不被当人看，奴隶根本是被看成是像一个东西一样，家里面的其中一个物质罢了。主人对奴隶有生杀的权柄，别人管不着的。我想当美国还有黑奴的时候，情形也差不多。所以把奴隶制度除掉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奴隶是很可怜的。保罗说，以撒的儿子是新约的恩典，以斯玛利是旧约的立法。然而很多时候人还喜欢旧约的立法被捆绑、被辖制，照做自己，没有真正享受到新的恩典、新约的恩典。所以今天还有许多的宗教，他们就是用立法来捆绑。很多的宗教有许许多多的规条，要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要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如果我们可以遵守了所有的宗教规条，不做这一些，要做这一些，我们就可以得神的祝福，我们就可以得神的喜悦，我们就可以到天堂，我们可以到乐园。但是新约的教导，我们基督教的教导跟很多的宗教都不一样。这新约的教导，圣经基督教的教导非常非常独特。如果我们要得神的喜悦，我们要得神的祝福，不是守宗教的规条，而是接受神的救赎，接受神的恩典，接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个恩典。我再说，基督教跟很多的宗教不一样，因为基督教强调我们怎么才能得拯救，我们怎么才能得神的喜悦呢？不是靠遵守宗教的条规，而是靠接受神的恩典，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他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恩典。或者有人立刻要问我说，那基督教没有条例吗？基督教不是也有十条诫命吗？基督教不是有很多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吗？那跟别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有很大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别的宗教是你守了教条以后才得救，基督教是你先得救才去守教条。守教条是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是我们对神的回报，而不是我们以行为来换得救恩。不是我做了什么，乃是我们接受神的恩典。这种讲法 可能有一些人觉得很不明白，怎么会再这样呢？但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要解明的。我们不再是奴隶，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不再是律法所控制的，要这样要那样守一些来换取神的爱，好像我们的神是可以被回路的，我们做一些事他就喜欢，我们不做事他就会罚我们，不是的，而是我们得了他的爱，就像一个小孩一样，不管他做不做，他是小孩，他是爸爸妈妈所生的，不是因为小孩某一个人做了一件事情他成为那对夫妇的孩子，而是因为身为儿子，所以他就享受到神的祝福。有一个很伟大的基督徒，他一生在神面前做了很多非常有意义的事，人家问他说你怎么会这样，他说只有一个原则，我不是怕上帝，我是爱上帝，当我爱上帝的时候，我可以随着我的意思做事情，而不会做错事情。这句话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想。他说如果我爱上帝的话，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而不会做错事情。如果你真正的爱一个人，你所做的一定是会对他好，对不对？啊，做丈夫的爱妻子，丈夫一定会做好的事情，他不会伤害到他的妻子。同样，做妻子的爱丈夫，他所做的一定是为丈夫好，不会说他爱丈夫，但是想伤害他丈夫，对不对？做儿女的一样，做父母的一样，如果父母爱儿女，父母会全心全力的为儿女，不会想说我要伤害我的儿女。做儿女的如果真正的孝顺父母，他所做的也是为做他父母，这是人间的人伦，很清楚。如果我们对神也一样，我们真正的爱上帝，我们可以做很多事而不怕做错事情，因为我们所做的出于爱，就不会做错。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在内，对不对？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今天我们不再被律法所捆绑，今天我们所要过的生活是一个恩典的生活，是靠着主的祝福，一个恩典的生活。保罗把这个讲完了，讲清楚了，他告诉犹太人，告诉犹太的基督徒，告诉加拉太的基督徒，要靠恩典，不是靠律法，靠相信耶稣基督，不是靠我做什么，而是要靠我接受神的祝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这一段经文让我们晓得，我们在神面前靠恩典，但是这一段教导对我们有什么用呢？我们看以撒是代表相信神的应许，那以斯玛利代表什么呢？以斯玛利代表怀语神的应许。今天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神把许多的应许赐给我们，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神的应许，圣经是神跟我们立的约，他主动把约给我们，所以我们说圣经是新旧约全书。那在这个约里面有很多神对我们答应的事，神应许的，我们能不能得呢？就看我们是以撒的这一个态度，还是以斯玛利的这一个态度。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要像海边的沙那样多。神应许他要成为大国，神要给他一个儿子，最少一个，这件事情才能成就。但是他等了10年没有等到，他就用人的方法， 他不是在等神的应许，他就做了自己的决定。为什么他做自己的决定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他怀疑神的应许。神说要成为大国，真的吗？他不相信，他不相信，所以撒拉一讲的时候，他就照做做了。有人说这是撒拉的错，到底是撒拉的错还是亚伯拉罕的错？姐妹们一定说亚伯拉罕，对不对？我看到你们就在说亚伯拉罕了。弟兄们说这是撒拉的错嘛？很明显嘛，谁主动嘛？到底是谁的错？啊？谁的错？两个都错，两个都错。如果照做犹太人的那个观念哦，应该丈夫伟大嘛，对不对？丈夫是一家之主嘛，所以应该亚伯拉罕要负起比较多一点的责任，因为他可以决定这个事情。撒拉可以建议，但是亚伯拉罕要做决定。最后一关就是亚伯拉罕把持不住，表明亚伯拉罕本身也信心动摇。虽然他被称为信心之父，对不对？我们一听到信心的时候就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是在这很重要的考验上，他信心有一点动摇。其实这不是单单一次，他曾经骗过法老王说撒拉是他的妹妹，而且做了两次，所以一共三次。但是到了这三次过了以后，当神呼召他叫他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他的信心就已经很坚定很坚定了。他三次失败，第四次他就成功了。亚伯拉罕信心也软弱，其实不是亚伯拉罕信心软弱，我们每一个人岂不是一样吗？我们的信心常常会软弱的，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常常容易怀疑的。我们常常怀疑人，特别在这个社会里面，常常你气我渣，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人对人的信任越来越薄弱，所以才需要什么对鞋和叶，白纸黑字，白纸黑字也没用的，还不一定有用，因为人都是靠不住的，所以人对神也开始信心人淡，信心小，怀疑，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一直是这样，想大概靠不住。然而神是靠得住的，神是可信靠的，神是绝对可以信靠的。神有他自己的方法做事，有时候会用很长的时间，10年20年，亚伯拉罕等了24年，很长哦，24年是很长的日子，24年乘365天，我们一时还算不清楚到底是多少天，很长的一段时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一时的信心软弱，我们就照着人的方法做事，按着血气做事。撒拉在这里就做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结果受了很多的苦，而且一直遗留到今天。以撒代表依靠上帝，以斯玛利代表依靠自己。创世纪16章说，撒拉把夏甲给亚伯拉罕为他生子，为撒拉生子。他用自己的方法，他想这是很聪明的方法，照做当时一般妇女所做的，这是人的方法。撒拉的好意没有成就神的旨意，这种好意是属肉体的，不是神的方法，是神所不悦纳的。很明显，撒拉做这一件事情，他跟亚伯拉罕做这一件事情，没有依靠神，没有求问神。我相信他不会祷告，如果他祷告向神求问的时候，神一定会拦阻这一件事情。他看别人怎么做，一样花葫芦就照做做了，没有去问上帝。今天我们跟从主， 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要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如果我们还靠自己的话，那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了。如果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凡事都以自己为主，靠着自己的经验，靠着自己的知识，靠着自己的方法，那我们还要信耶稣干嘛？就靠自己嘛。有人说我要信耶稣，但是不是现在，因为我现在还不是很好的基督徒，我的生活行为不好，等我再过一段时间，我真正可以有好的品行以后，我再做基督徒。这对吗？这也不对。因为如果我们要成为好人，不靠神，靠自己成为好人是不可能的。基督徒也不能靠自己成为好人。好人不好人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好不好是要靠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是犯罪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说，虽然我们的心本来是善的，但是在给这一个世界的大染缸都已经变成充满罪恶的人性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神也一样，我们到底是靠着神侍奉还是靠着自己侍奉？多少时候我们是靠自己，我们用我们自己的经验，我们用自己的财力，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我们用自己的人脉，我们不是在依靠神。求神帮助我们，当以撒与以斯玛利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记得我们要等候在神面前，靠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不再是凭眼见，我们是透过信心可以看到，虽然可能要等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不是靠自己，我们是依靠神。我很喜欢诗篇九十篇最后一句话。有一阵子我在我的 notebook， 我自己请一个人帮我印了 notebook， 在那个 memo pad 上面我就写下这一个章节，这是摩西的祷告。他说：愿神，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建立。摩西是一个很绝处很棒的人，他受埃及最好的教育，但是他做事的时候，最后他觉悟到要靠神的建立，神的祝福。诗篇九十篇十七节，我们一起念这一节圣经节。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建立。所以有一个差会，他们的左右铭是说，用神的方法做神的工作，必不缺乏神的功。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把我们的事交托给神，依靠他，他必成全。这一节我们也一起念：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我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姐妹，你愿意真正的在你的一生对神说：当把我的事交托给耶和华，依靠他，他必成全。你愿意把你的主权交给他，凭着他的应许靠神做事吗？如果你愿意，这一节经文就是你的。当把我的事，不再是别人的事，不再是别人的经验，而成为我个人的经验， 我在神面前就这样做，是我个人的经验。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愿意这样做。如果你愿意在你的一生中把你的事交给神，让他带领，等候他的应许，他成全，他祝福，你再跟我念一次，你把你改成你自己，当将我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我们低头祷告。